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讲解《地藏经》的要义。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地藏经》的第五品，这一品的名号叫什么呢？就叫第一名号品。在这一品当中呢，地藏王菩萨讲述了地狱里面的各种名号的情况，很多居士还有好多初学佛的人对这一品都有疑问。他们会问说，为什么经典里面要讲这么多地狱，特别是地狱里面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地狱，有八行地狱啊，有八热地狱啊，阿鼻地狱啊，无间地狱啊，读了之后啊感觉到很可怕。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地藏经的本意，就不会害怕了，就会升起欢喜心。佛经当中呢常常讲到说，凡夫未果，菩萨未因。意思是说，凡夫在没有看到结果的时候呢，做一种坏事情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不知道果报。菩萨就不一样了，他们呢非常注意起心动念，坏的念头一升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马上升起一个警惕心，很紧张，不好的念头不要让它升起来。因为不好的念头一旦升起来了，你有机会继续去想去计划，进而造出种种的业，之后呢就要受种种的果报。实际上佛经里面呢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是因如是果，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世间没有因果的关系，这个世间就不会有公平，人们就可以随意乱做坏事而不得坏的果报。那些很善良人做了好多善事却得不到好的果报，这个世间就不是一个合理的世间。正因为世间种种的人事物都离不开前因后果，所以这个世间才想得公平合理平等。佛教中所讲的因果的道理啊，这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因果是佛教的特色，佛教的另外一个特色是什么？缘起，即缘起性空，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佛教的第三个特色是讲佛性，在六道当中，不论是人或是其他的众生都有佛性。佛教中常常讲到缘分，因缘果报，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缘分，可能是昨天结的缘，可能是去年结的缘，也可能是前世和无量劫以前结的缘。所以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因缘的关系，缘里面又有善缘和恶缘，一旦双方结为恶缘以后呢，就会变成怨家，结果善缘见面的时候就欢喜，无论对方是对是错都感觉到很欢喜。由此可以知道缘分是很重要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害怕地藏经里面讲到好多地狱。不要因为这个地藏经里面讲了很多地狱而害怕有一天会堕入地狱。当你意识到这个有地狱果报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佛教里面有句话说，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你的妄念升起来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凡夫一定会想错，一定会做错，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觉悟的心，就是佛法的心。所谓觉就是菩提，菩萨即是菩提萨埵，是觉有情。菩萨已经觉悟了，我们还在六道中迷惑。地藏经就是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的，佛菩萨一定要用地狱的名相让你明白到事情的可怕。所以呢，佛经里常常讲，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啊，就是这个道理。小的恶不能以为无所谓而去做，为将来种下地狱 之因啊。小的善不要以为无所谓而不去做，那么以后就不会得到大的福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对善对恶都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在第五品里面呢，地藏菩萨所说的地狱的种种名号，都是为了要警惕我们众生，想到地狱而要发菩提心。当我们看到地狱的种种果报之后啊，得到第一个启示，警惕自己现在不要做坏事，将来就不会去地狱受苦。 第二个启示，看到地里面怎么苦，我们就会发起了一个菩提心，学习地藏王菩萨利益度尽方正菩提，升起一个广度众生的慈悲心。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在地狱里面，现在是在人道，但是呢照样可以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我们将每天拜忏啊、念佛啊、诵经啊、讲经啊、坐禅的功德，通通的这个回向，回向什么？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三途是指什么呢？三途呢是指地狱、恶鬼和畜生。这个回向偈很重要，虽然我们在人间修学佛法，照样可以将功德利益回向给地狱里面的众生。在我们湛山金色的观音亭有一座大钟啊，叫幽冥钟。当我们念一声符号敲一下钟的时候，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听到这个钟声，就可以得到解脱，增长智慧，消除业障。在地藏经第五、第六、第七品中呢，都有讲到听闻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在地藏经里面，不同品里面呢，出现不同的菩萨，有的时候呢是请教释迦牟尼佛，有的时候呢是请教地藏王菩萨解答问题。那么在第五品中呢，是普贤菩萨请问地藏王菩萨的，他请那个地藏王菩萨讲一讲阎浮提众生死了以后，由于不好的业报会升到哪里去呢？在那里受苦的情形是什么样呢？这时候呢，普贤菩萨对地藏菩萨就这样说啊，说仁者，愿你为天龙四正和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简述娑婆世界阎浮提众生应该受到报应的地方，以及种种地狱的名号和种种恶报等事，使末法的众生知道这样的果报。读到这里呢，有人会说，怎么简单的问题怎么普贤菩萨不知道呢？其实是普贤菩萨知道我们众生有很多麻烦、痛苦、迷惑，所以呢特别请地藏王菩萨来说明，希望娑婆世界的阎浮提众生呢知道这种情况应该受到报应的地方，就是当我们造下了种种重罪的时候，应该报应到什么地方去呢？哪一个地狱，以及各种地狱的名号。地狱是一个总称，其中还分有好多不同的这个地狱啊。这个在地藏经里面也计划叫以及恶报等事，就是众生在地狱中受恶报的情况是什么呢？地狱是一个地名，普贤菩萨请地藏菩萨将地狱里面受果报的情况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听，是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知道地狱的可怕。地藏菩萨回答说啊，是仁者，我是成佛的威神和普贤菩萨的威力，简单扼要的啊讲一讲地狱名号和这个各种果报。那么这个时候的地藏王菩萨呢，先讲解地狱是在须弥山的哪一个方位。他说，仁者，阎浮提的东方有一座山名叫铁围山，非常的黑暗深远，没有日月光明。我们这个世界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总有光明，我在地狱里面呢是没有光明的。其中有一座大地狱叫极无间，还有一座地狱叫大阿鼻。这大阿鼻地狱里面呢，还有这个地狱名叫四角，那里面呢有烧红的铁壁啊，有像蜜一般的落下来的这个铁水啊，把罪人烫伤烫死。还有呢，有的地狱呢名叫飞刀，也叫刀轮，四面都是刀伤。从科幻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演出飞刀一样的可怕啊，里面都是刀山，空中有800万亿刀天啊，像疑点一样旋转落下。一碰到罪人的身体，立刻呢就肌肉就破裂了啊，手脚分离了。还有的地狱呢叫做火箭地狱等。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详细的讲，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见面。谢谢各位。
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你我他会客室，
大家好，继续进行今天你我他会客室的单元时间。今天的会客室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嘉宾，他来自中国深圳，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幼教老师，同时呢也是啊对艺术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高丽小姐您好。
您好，丹妮姐，各位听众好。
高丽啊，你来湛山大概有多久时间了？
不是太久，七个多月吧。
嗯，那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知道湛山的呢？
这就是我和湛山的因缘了。我是一过完了今年的农历新年，就来到了多伦多。来多伦多以后，我就问朋友，多伦多有什么寺庙？我朋友说，有好几间，你要去哪一间？我说，都可以。我朋友因为忙把这个事情忘了。有一天，我的一个好姐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看到一所很有中国特色的房子。我说，那会不会是一间寺庙呢？不如我们去看看吧，明天就去。感谢佛菩萨的引领，很快很顺利的我就到了湛山。也是机缘巧合，那天刚刚好是二月初一，于是我怀着虔诚的心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佛教法会，而且感受颇深。
刚才啊，你说到是啊，参加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佛教法会啊，那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法会开始是唱香赞，宝顶热明香，遍布十方，虔诚奉献法中王，端为世界和平，地久天长。当我唱到这里的时候，我停下了，很激动。这是怎样一个境界？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我只好借用康有为对佛教的一句赞美词来表达我当时的感受，那就是佛学的博大精深，虽有甚者无所措手。在这之前我也拜佛，一般都是点一炷香，拜三下，许三个愿，愿望都是保佑我一，保佑我二，保佑我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通过这次法会以后，每当我跪拜佛菩萨时，第一个愿望就是祝世界和平。我想，没有世界大家庭的和睦，哪有小家庭的安稳？那么渐渐的，我也喜欢上了法会。
是，听了你的分享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那么之后你是不是经常到湛山呢？
主要是来参加佛诞、菩萨诞以及初一十五的法会。
那么在湛山的这些日子里头，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我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感动。首先呢，是对佛菩萨的慈悲所感动。来湛山后，我知道诸佛菩萨都是为了度众生而来，为了普罗大众，释迦牟尼佛不惜放弃自己的王位，离开王宫，走出出家学道修行的道路，去寻找解脱人生痛苦的真谛。那么我最喜欢的观音菩萨，他是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灾难， 在人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只要念其名号，他就可以听到世界上苦难的声音。观音菩萨是使人间万民得到慈哀、平安、幸福的救世主。那第二个感动呢，就是达义法师。师父虽然在主持法会上很庄严，但平时非常的平易近人，他总是带着微笑面对每一个人。师父德高宏儒博学，平常他总是不忘讲经说法，在佛学课上他把深奥的经文通俗化，把佛经的真谛传到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心中。听师父的开示讲课以及阅读师父的文章，真是受益匪浅。记得师父有一篇自在如水的文章对我启发特别大，文章中说道，水是那样的微妙，虽然出水口有许多的卵石围堵着，但水能绕过那些卵石，慢慢的取流而下。他说，人要能具有像水一样的智慧，不偏见，不过于执着，定能获得圆融无碍的自在人生，像水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还有就是为了家国的四大佛教名山的修建，师父也费尽了心血，白天要进行法会讲学等佛事，晚上还要和中国内地联系工程的事情，有时候每天睡觉不足两个小时。师父住的地方很冷，加了很多暖气都没用，实际上是房子本身的问题，需要进行翻修。可师父说，先别急，等以后再说。他是想把钱用在建设四大佛教名山上。师父的行为体现了佛教的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的精神。那第三个感动呢，就是穿着黄背心的占山的义工，他们就像一群蜜蜂忙碌着。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来占山做义工，他们说，占山好啊，有佛菩萨的家护，有师父的教导，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是的，有位叫 Ken 的师兄，他就把占山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天除了上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占山。还有位聂太，是一个非常慈祥的老人，他来占山做义工差不多40年了，但他做每一件事情都还是那么认真。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义工，他们总是面带微笑，不厌其烦地解答信徒们的问题。我最喜欢看到的是厨房的义工师兄，他们那里充满了欢笑，我总是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这些义工不为俗事牵心，不被物欲所累，不计较，不在意，心境平和清明。渐渐我被他们也感动了，踏进了占山义工的行列。
是的，刚才高丽啊，你有提到说家国四大佛教名山，那么创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你知道有什么意义吗？
知道，家国四大名山是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和峨眉山。那么修建佛道四大名山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修建家国佛教四大名山不仅方便有缘的信众朝拜顶礼瞻仰四大菩萨，还让中国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在北美发扬光大，而且还能在异国感受中国古建筑艺术的风格，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能不能谈谈你去过家国佛教四大名山的一个感受呢？
哎，我去过五台山和普陀山，我挺喜欢普陀山的，那里有一尊送子观音，它清净庄严，慈眉善目，慈容可亲，我特别的喜欢，于是就供奉朝拜它。也很奇怪，自从我供奄它朝拜它以后，受观音菩萨慈悲加持的缘故，让刚刚来多伦多不久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满意的住处。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来占山，在这里你会得到一份快乐和平静。
是的，欢迎听众朋友一起到占山精舍，同时也一起来护持家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建设工程。谢谢高丽为我们所做的分享。节目时间很快进行到最后一个时段的占山活动提示。 11月20号以及27号的晚上7点到8点半，在湛山五官堂达义法师主讲《楞严经》讲座。11月15号、22号以及29号早上10点半到11点45分，在湛山般若堂地下室达义法师主讲佛学讲座。11月15号的晚上7点到9点，在湛山学佛院举行大悲咒共修法会。11月16日。庆祝药师佛圣诞，恭送药师经以及礼拜药师忏，地点在湛山大殿。11月22号的晚上7点到8点半，在湛山五官堂达义法师主持止观禅修班。以上活动都欢迎朋友们共修参加。如果您愿意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以及湛山法语节目，请和湛山经社联络。湛山经社的地址就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 905-886-1522。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湛山法语节目再和你相会。祝福你阖家平安，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教我不贪不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在心间，我坚守这份信念。